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圣殿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，但大家仍然克服这样的困难来到圣殿当中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配得敬拜的主，他配得一切的尊贵权柄跟荣耀。我们这批神的儿女是蒙了他的恩典，我们来到他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派下主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为着我的罪，为着众弟兄姐妹的罪，为着普天下人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要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死亡，得到那永恒的生命，得到那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这样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但你复活的生命，你也愿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把孩子自己，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面前，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也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像那流通的管子，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祝福人的生命，成为见证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大家来聚会敬拜的时候，路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艰难，这是我们在这个路上的艰难。也有一位弟兄他这样讲，他说做基督徒真的特别不容易，很多人家不信主的能做的事，咱们信主的人不能做。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，这个弟兄这样说，他说比如说烟不能抽，酒要少喝，这彩票大麻是不能摸，这个上学呢不能逃课，是绝对不能看黄色。他说就连跟太太吵架都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他最后呢，他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，保罗的一句话，他说我真是苦啊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慨，觉得跟随主呢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没有，有的人在摇头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跟随主是很喜乐的事情。”我看有的人也在点头，说跟随主也确实不容易，跟随主要付出代价。我们看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第九章的五十七到五十八节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我们看到在这里说，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向他讲话。主耶稣走路，他在去哪儿呢？这是主耶稣，他要想去耶路撒冷，他知道在那里等候他的是十字架，是一种受鞭打、受辱骂，是这样的路程。但是他仍然愿意往那个地方去。他们在走的路上，他们在走到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去到耶路撒冷，就在路上经过撒玛利亚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。这时候他的两个门徒就跟他说：“说夫子，是不是我吩咐这个天上降下火来浇灭他们？”主耶稣就批评了他们，他们这个时候就转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说正在这个时候转往别的村庄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向主耶稣来讲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说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愿意跟从你。” 这个人是什么人？根据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记载，这个人是个文士，是个研究圣经的专家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这个人属于三高人才。哪三高？可能你们会想出很多高来。我们比较看重的，世人所看重的，高学历，研究圣经的，高地位，因为他是文士，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。另外呢，应该还属于高收入，在那个他那个阶层的人收入上应该也还可以。就说面对这么一个高收入、高学历、高地位的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个跟随者，他向主耶稣主动地说：“主啊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面对这样的一个人，主耶稣没有马上说：“你来吧。”他说：“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好像哗啦给这个人就泼了一盆冷水，其实是主耶稣对他是一个提醒。有些时候我们说要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。也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碰到这么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一个很有地位，一个高学历，一个经济上还可以的一个人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可能就会很欢迎他。有高地位，比如说学校的这个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要来参加我们的敬拜，哎，我加入你们教会，哎，好啊好啊。他如果信主之后，可能他会在学校当中可能会影响一批人来信主。也可能他的收入比较高，高收入会给教会有很多的奉献。也可能高学历，在教会当中，哎，如果是高学历在圣经方面研究圣经的，可以教主日学呀，可以带团契呀，可能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：“且慢，你知道要跟从我的代价吗？跟从我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你知道跟从我，你所说的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，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吗？”有些时候我们说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大家认同吗？看弟兄姐妹点头认同，特别是你结了婚的，特别是姐妹，你可能就很认同这句话。可能弟兄们经常被问的，结婚之后的弟兄们被太太经常问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姐妹们，你们经常问先生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好像没问过。我被问的一句话就是，不经常问啊，但是也问，叫你爱我吗？啊，现在弟兄开始点头了，好像你们刚醒过来。经常就是弟兄们被问的一句话就是你爱我吗？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恋爱的时候也问你爱我吗？有的人就很容易说出这句话来，我爱你。可是有的人呢，就说出这句话来呢就很不容易。我记得就是华夏圣经教会龚明鹏牧师，他分享他的故事。他说他太太问他那个问你爱我吗，他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讲出来。等后来呢，他带了大约有两周的时间，他鼓足了勇气，他跟太太说了，说 I love you。 他用中文还没敢表达出来，他没有用中文表达出来，他用中文就说，你看到他表达这个我爱你就很不容易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婚姻当中，我们表达了这个我爱你，我们知道这个我爱你的含义吗？我们看到 有多少在恋爱的时候说我爱你，有多少在婚姻当中回答妻子我爱你的，最后婚姻却走向死亡，走向破裂。因为这个我爱你是一种舍命的爱，这种我爱你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来摆上，来照顾，来爱与你一同走生命之路的那位配偶。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容易，甚至我们在结婚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看到人们在那个婚礼的誓言的时候说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是贫穷或疾病，无论是健康或疾病，富贵或贫穷，我都愿意一生爱你，与你心手相携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。有多少人你们说过这个婚约誓言？有点头的，有摇头的，有的可能也希望跟自己的配偶在神面前，在众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誓言。看到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我都愿意与你心手相携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。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是在顺境当中就制造了逆境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在健康当中就把对方整出来了疾病。本来是相爱的一对人，本来是说我爱你的一对人，可是两个人进入婚姻之后却进入了刀山火海。当初所说的是无论是刀山火海我都跟你在一起，这句话也应验了，真的是两个人，你拿着刀砍你砍我，我拿着刀砍你，你发的脾气像火，我发的脾气也像火，两个人就在刀山火海当中。当初说的我爱你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。也可能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刚才主持在前面也讲说我们都是凡人，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。我们看彼得跟了主耶稣3年多的门徒，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跟这批门徒说，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就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那时候彼得就怎么样，就跟主耶稣就说，说众人纵然跌倒我也不能跌倒，他说众人纵然跌倒我也不能跌倒，就是众门徒也是这样讲。我们看到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主耶稣告诉他，在鸡叫3遍以前你叫不认我。彼得他说就是众人纵然不认你，我也不至于不认识你，可是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。我们看这个门徒，这个人他对主耶稣说，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。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从主要付的代价，主耶稣就是在提醒我们跟从主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，要知道跟从主的代价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当时是向主决志的时候，或者是要跟从主的时候，你们说过什么？我记得我别人带我做祷告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向神说，我愿意让主做我生命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救主，他赦免我的罪，做我生命的主，我一生要跟随他。可是有些时候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却容易发生问题，却有退后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出这句话来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跟从主的代价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 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，当我们被弟兄姐妹伤害的时候，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就退后了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在教会是执事，他跟牧者的他的一起这种服事的观念，某些观念上不太相同，后来两个人就有一些张力在里边。后来这位弟兄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就想离开那个教会，牧者要服事的这个弟兄也不主动，这个弟兄呢因着有想离开教会的这种心，所以说心里也受到一些伤害，周围的可能牧者在说话的时候，在讲道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伤害在他的生命当中。后来这位弟兄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他说那里说，你们若相咬相吞，便要彼此消灭了。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在对他讲话，他说我们若相咬相吞，便彼此消灭了。后来他就找到那位牧者，就去跟牧者来认罪悔改，那位牧者也向这位弟兄来认罪悔改，两个弟兄在神里面他们相互拥抱在一起，他们和好。但是如果不计算这个代价，当很生气的时候，受伤害的时候，不知道跟随主的代价，有可能就离开主。我们看到跟随主要计算这个代价，不仅是在教会当中服侍这样，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因为夫妻之间的见证也是跟随主的一个见证，也是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来跟随那位主。有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想要分开，不是因着一方有外遇，而是说我们现在性格不合。两个人当初是恋爱的时候性格挺合的，可是等结婚之后时间长了就不合了。为什么？经常是想你往我这边合，那个说我往那边合，两个人都是想你喝到我这边，而不是说我们都喝到神那边。我们看到跟随主要付出代价，这里这个门徒要跟随主的人，主耶稣在提醒他，跟随我你要付出代价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，提醒孩子自己，我们跟随他要付上我们该付的代价，一些屈辱，一些接纳，我们甚至在主里面一定要学的要饶恕，还要祝福。跟从主要付上代价，不仅要付上代价，而且我们要看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宝贵的位置，他居首位。我们看第五十九节到六十节，说耶稣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，好像有人情，从情理上好像有些不通，说神国的道重要，人家父亲去世了，不仅不让儿子去埋葬，而且还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说死人怎么埋葬死人呢？这里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是当时的一个俗语，也就是说养老送终的意思。说这个门徒他的父亲还没有去世， 那个门徒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我先把家里的事情做完了，然后我再来跟从主。我们看到这个门徒，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门徒，大家认为好还是不好？大家不敢回答。如果在教会当中呢，有这样的门徒，应该是挺好的。他应该是至少是优秀时代青年，或者是优秀时代中年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是愿意跟从主的人，他也是孝敬父母的人。可是这样一个人，主对他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前面一个死人是指灵里面死了的人，就是跟神没有建立关系的人。后面一个死人呢，是指肉身死了的人，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不是让这个门徒不去孝敬父母，而是说你看重的是什么。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也吩咐他的门徒来照看主耶稣他的母亲。另外在十诫当中，其中一诫也是要孝敬父母，神的心意也是让我们孝敬父母。主耶稣在这里提醒的是，你要看重什么，哪个是生命当中的优先。他这里说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里说容我先是看重。这个门徒看重与家人的关系，主耶稣提醒他，你要传扬神国的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该做的。在圣经当中也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看到神一直在提醒我们，你要看重什么。当人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什么是先做的，什么是优先的。我们看玛利亚，他把那个香膏他倒在主的头上，主耶稣说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为我安葬的是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头上，是预先。他明白主的心意，他明白主要上十字架，他预先就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，他看重这件事情。其他的那几个姐妹，她们也爱主，可是她们没有明白主的心意。等她主耶稣在放在坟墓当中，她们再去拿着香膏再去膏主的时候，她们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我们看到玛利亚，她预先她浇坐在主的身上，她知道什么是优先的，什么是容我先，什么是看重的。很感恩，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是看重跟主关系的人，在这样的天气当中，你们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可是有的人却把孩子的训练放在星期天，以致全家不能来敬拜神。还有的人说，等我的孩子大一点我再参加主日学。还有的人说，等我退休了我再全时间的来服侍主。还有的说，等我的股票赚了大钱我再多多的奉献。这里有很多容我先，甚至在主日敬拜的时候，有的人也说，容我先睡够了我再参加教会的崇拜，再参加教会的主日学。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容我先，我们到底是看重什么。有一对夫妻，那个姐妹他说过这样的话，可能夫妻两个人关系正处在紧张当中，他说，容我先跟他离了婚，我再向神认罪悔改。 知道夫妻在艰难当中不容易，但容我先，我们看重什么？如果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，是我们先向神认罪悔改，先跟神和好，再与配偶和好。容我先，是我们看重跟主的关系，然后再处理跟人的关系。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这样，在工作上也是这样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失业了一段时间，在失业的这段时间，牧师就把他邀请到教会当中参加那个三福的训练，然后他就跟着牧师在那段时间去传福音。在那段时间他带了很多人信主，他说，我这段失业的这段时间带人信的主比我上班的 那些年当中带人信主都多。后来他就申请工作，神也祝福他，给了他三个录用通知。当接到这三个录用通知的时候，他就问那个牧师，他说，牧师啊，现在有三个录用的通知，我到底怎么选择呢？这个牧师就给了他三条原则，说第一，说不要影响跟神的关系；第二，不要影响跟家人的关系；第三，不要影响身心灵的健康。后来这位弟兄透过祷告，也透过这个来比较分析，他选了一个工作。他到了这个工厂当中，到了工作的地方，这个工作是这三个里边工资最低的一个。后来他跟这个老板也讲，这老板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资最低的？这个弟兄就回答说，说生命当中比挣钱更重要的，那就是与主耶稣的关系。他看重，他说容我先，他看重跟主的关系。他就跟老板讲了那三条原则。这老板是以前小时候曾经去教会的，好多年不去教会了，后来因着这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老板又回到了教会当中。也因着这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老板就让这个弟兄在他的工厂当中开始了查经班，就在这个工厂当中又带了很多人信主。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因着他看重跟主的关系，他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这是在工作当中，在婚姻上我们也是要看重跟主的关系。有一对夫妻是我们认识的，他跟我们讲他们恋爱的例子。他们结婚有30年，他讲他们恋爱的时候说，那个姐妹那时候刚刚到教会，时间不是很长，他们是难民的身份到了这个城市，到了教会当中。这个弟兄在教会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弟兄呢就是跟着牧者呢去探访这些家庭，也看望他们。后来这个姐妹他们也来到了教会当中，后来就两个人呢都有一些好感，就想建立这种恋爱的关系。这个弟兄就对这个姐妹就讲说，我这个人呢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说这命呢还不能给你，我已经给了主耶稣了。这个姐妹呢是刚刚到教会时间不长，跟主呢还不是很熟悉很了解，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，说这个人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这命还不给我。但是看着这小伙子呢也不错，说那就谈着试试吧，这一谈一恋一爱就是一辈子。后来这个姐妹就跟我们分享，她说，我嫁给一个把我放在第二位的人，但是我没有 感觉到不幸福，我没有嫁错，因为他把主耶稣的生命，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，他就用主耶稣那舍命的爱来爱我，他用主耶稣那接纳的爱来爱我，他用主耶稣那服侍的生命，谦卑的生命来服侍我。当一个人把主耶稣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当他愿意用主耶稣的生命去服侍配偶的时候，去爱他的配偶的时候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图画。容我先，就是看重这样的关系。容我先，就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让夫妻在神里面是成为一体的关系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这样的关系，就是亚当当初所说的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的那样的关系。我们看重跟主的关系，我们是愿意在当中学习死亡，学习老我死掉，是用生命去服侍对方的那个人。看重跟主的关系，当我们如果不看重的时候，那你的婚姻关系是什么样的？本来应该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有的人说他是我骨中的骨刺，肉中的肉瘤，让我难受的不得了，痛苦的不得了。当初是相爱不得了，黏的不得了，现在是烦的不得了。当不看重跟主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能成为那美好的见证。这提醒我们，容我先，到底哪些是容我先的呢？有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微信、电视剧、游戏放在优先的位置，读经祷告放在后面，到底哪些是容我先呢？当我们看重微信、游戏、连续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忽略了跟主的关系。可能当一个弟兄姐妹他在病痛当中，当他需要关怀的时候，我们却忽略了对他的关怀、对他的探访、对他的帮助，还有为他的祷告。到底什么是我们所看重的？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这位门徒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是让我们用生命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主的道。前面讲到跟从主要付上代价，跟从主要看重，还要跟从主要专一。我们看第六十一节到第六十二节，说又有一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个人也说，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容我先又在这里再一次体现，但主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在这里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在圣经当中，在旧约当中也记载了一个人是向后看，大家可能就能想出他来是谁。在创世纪当中，罗德的妻子，当神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座城的时候，神要把罗德从那要倾覆的城当中来救拔出来，因为亚伯拉罕 切切地为罗德这一家人来祷告。可是罗德这一家人是迟迟不想离开，直到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天使才拉着他们的手，让他们快快地离开，并且跟他们说不可回头看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罗德的妻子就回头一看，结果就怎么样，变成眼柱。大家想，罗德的妻子她回头看可不可以理解？你想那个城市当中，他积攒的，罗德积攒的万贯家财毁于一尽。因为当时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，圣经上记载他们的财产甚多，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，他们有很多的财产，可是却毁于一尽，被烧掉了。不仅是财产，而且他的两个女婿也在那个城市当中。因着这两个女婿，当罗德向他们讲的时候说耶和华要毁灭这城，他的两个女婿就说，以为耶和华所说的话是戏言，以为是开玩笑。可是神的话不是开玩笑，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回头看，不要回头看。我们在恩爱夫妻羊当中，因为我们是家庭更新协会，我们一年举办几次的这个恩爱夫妻营，在恩爱夫妻营当中也看到有的丈夫有的妻子在婚姻当中走不下去了，他要回头看。有的人曾经分享说，哎呀，当初我怎么娶了她呢？当初那几个我要从中挑选一个比这个要好，他在回头看。还有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说，哎呀，当初那么多追求我的就是他，当初死皮赖脸，我心一软我就嫁给他了。可是当初另外几个多好，现在这个你看把我搞的。回头看，在婚姻当中不要回头看，你结了婚你就不要回头看，回想当初如果我不是嫁了这个，我不是娶了这个，在神里面要往前看。当然在婚姻当中不可回头看，你现在也不要四处看，你东看西看，左看上看下看，看着你的配偶，拉住神的手往前看。这条路在婚姻当中是一个不能回头看的路。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也说，以强暴待妻的人和离婚的事都是神所恨恶的。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回头看的时候，神是不喜悦的，是他所恨恶的。在这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，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位弟兄，他说做基督徒真是苦啊，真是苦啊。再回头看，在想不信主的时候我有那么多的自由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我有那么多自由在里边。再回头看不信主的时候，再跟不信主的人来相比，我们不可回头看。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是耕过地的，有吗？有没有扶着犁耕过地的？ 如果有的话，你举一下手。没有。虽然没有亲自耕过地，但我想你们在电视当中、电影当中很多你看过那个耕地是什么样子。我是耕过地的，我在农村成长的。我记得我耕地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牲口在前面，那个一个手扶着犁，一个手呢拿着鞭子，通常是这样。有些时候呢会有人一个人牵着牲口，有些时候就没有人牵着牲口，就拿着鞭子来吆喝那个牲口。特别是耕那个花生地的时候，有些时候耕那个花生地，耕地的时候呢就扶着犁这样走，当正常呢应该是往前看，这样呢就那个犁就耕到那头再拐回来，就耕得比较直，也耕得比较好。可是在耕花生地的时候呢，那个花生有时候一耕，那个花生哎就出来了。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耕花生地，耕耕耕往前走，哎，花生出来了，就哎低下头来就捡那个花生，哎一看那花生又出来，又捡那个花生。可是，一捡花生的时候，扶着犁的那个手就摇动了，就偏了，那想耕的那块地可能就没有耕好，那个犁就跑出来，没办法，为了把它耕好，就把那个牲口再弄回来，再重新耕这片地。是什么再让我回头看？就是那几粒花生，就是那几粒花生在吸引我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什么吸引我们回头看呢？也可能是我们的爱好，也可能是我们看中的某些东西，在吸引我们回头看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七节这段前后，六十六节说：“从此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”耶稣也问那十二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”在这里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我们也要去，就是退回原来的状态，不再与主同行。当初跟从主的人是有一批人，当主向他们说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，就很多人就退却了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你们也要退去吗？我们要回头看吗？在婚姻的保卫战当中，我们也要退去吗？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是家里的头。有人刚到教会的时候，一听说圣经一读到，牧师一讲到丈夫是家里的头的时候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家里我说了算，我是头。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小组当中，在温尼派克那边有一个弟兄，当他听到分享到，哇，原来圣经当中有这么好的记载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有一次我们小组在活动，那妻子就讲了几句话，那个丈夫说：“闭嘴，我是家里的头，听我的。”等后来才明白，原来家里头的意思是家里的保卫者，是家里属灵的供应者，是家里的仆人，是服侍这个家庭的。我们看到属灵的头保卫这个家，可是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家庭处在那种崩溃的边缘。我们看到在2017年中国的统计数字，中国的离婚率，看到北京那边是60%多，也就是一年当中有500对结婚的话，那就有300多对是离婚的。我们看到是那边的离婚率，在加拿大它的离婚率是40%多，说华人的离婚率是 保守的，没有官方的统计，是50%以上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在我们周围知道的，可能甚至有的是空中飞人的，或者到了这边，有的就分开了。就昨天我们在参加男人天空的时候，还听到一个弟兄在讲，讲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们要离婚了，这个太太已经把丈夫告上了法庭。我们看到在婚姻的保卫战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处在那样的位置上来保卫这个家？我们做太太的是不是妻子那个荣耀的帮助者？是不是在帮助你的先生那个男人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男人？还是你瞧不起他，你觉得他不配是家里的头，就他那个样子怎么能做家里的头呢？你尊重他吗？你敬重他吗？我们看到在婚姻的保卫战当中，我们不要回头看，我们要付代价。这就是在婚姻家庭当中，我们跟从主。有人这样讲，在家学功课，功课学到家。在家学功课，我们属灵的果子是在家里面要先结出来。在家里学功课，你的功课才能学到家了。因为就是这个人，他可能让你能够谦卑下来，就是这个人让你学习爱，就是这个人让你学习忍耐。在家里面学习爱的功课，在家里面学习跟从主的功课，在家里面学习付代价，在家里学习看重跟主的关系。我们跟从主要付上代价。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我记得我是2003年信主，2004年、2005年那段时间，我在读到以赛亚书6章8节那一段，说谁可为我们去呢？我可差遣谁呢？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在那跪下来，我就哭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是将来做牧者呀或怎么样，我根本不懂。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回应，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后来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也讲说，哎，说胡弟兄，你可也去读神学呀，做以后做牧师啊。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以后我可能要去读神学。我太太特别干脆，特别利索，俩字，不行。她说，你如果去宣教，你如果是出去服侍，没问题，我支持你，但是你如果去做全职的这样，我不支持。一个是也很辛苦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当时我也没有工作。他说你要去，人家还以为你是找不到工作，你去读神学，你找份工作。当然我太太她就一直是支持我的侍奉，但在这方面呢，她就一直没有同意。我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呐，侍奉主是一家人的侍奉，如果是你呼召我的话，让我去读神学，你来感动他。一直到了2013年，当徐武豪弟兄去我们那边，我在温尼派克那时候，去温尼派克讲春领会的时候，他讲完了一个主题，我太太拉着我的手说，我们继续谢谢徐老师。我说谢他也没有什么可谢的呀。后来我太太讲，她说因为徐老师的话扎他的心，他觉得他不能再拦阻我。后来我们 就有那个心愿，就说可以，我可以去读神学了，但是我去哪读，怎么读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在那边没有中文的神学院，我还是喜欢读神中文的，读英文的我也读不了，所以说就知道这边有，但是呢那个时候也不想再动了，因为在那边已经是安居乐业，而且在教会的侍奉呢也很通畅，也跟牧师也有很好的关系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祷告，我们来到多伦多来给孩子看学校的时候，哎，就有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讲说，来这边吧，来这边吧，后来我们想是不是神在对我们讲话，我们就放在祷告里边，也说如果神为我们找到工作，就是为我太太找到工作，我们就来。结果在找工作的这条路上呢，虽然有一些难处，但是神也开路，后来就给了我太太那个工作的那个录用通知。当我太太拿到那个工作的录用通知的时候，她就对我说，她说你看啊，这个录用通知已经有了，你是家里的头，你说了算，她说你说去我就答应他们，哎，咱就去，你说不去我就拒了他们。那天晚上呢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睡不着，我翻过来掉过去有两个小时没睡好觉，我就跟神说，我说神呐，读神学这件事情不是你呼召我，你从来没有呼召过我读神学，是我自己主动，是我自己的热情，是我自己大发热心，说神呐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实际上心里是什么？不想去，很害怕，想退后。哎，那个时候呢，但是你知道，心里也是明白，就知道这条路呢不好走，想往后退，知道要付代价，那就，但是也知道神很厉害。那时候就向神祷告说，说神啊，如果是出于你，你让我知道。后来祷告完了，有一句话出来说，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，说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，然后一下子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我说神哪，当初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当初我说神哪，你如果感动我的妻子我就去，可是神也感动了我的妻子，神也为我开路，在多伦多这边我太太有了工作，可是我一推再推，一拖再拖，神说我要忍耐你到几时呢，我就想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我从小所犯的罪，撒谎偷窃，眼目当中有淫乱，犯了这样的罪的人，按照神的审判是当死的人，是当进入地狱当中的人，可是神却把我从中国那个地方来抓过来，来拣选我，竟然让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子，他这么大的恩典，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却逃避，不愿意跟随神，说我忍耐你到几时呢，那个时候我就踏实下来，我跟我太太说接了吧，已经定了，所以就踏踏实实的睡了一觉。弟兄姐妹，我就是这样，有些时候那个代价不愿意摆上，有些时候没有完全看重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位置，有些时候在跟随神没有很专一的来跟从他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也再次的提醒我自己，跟从主付代价，跟从主看重，跟从主要专一，跟从主不回头。提醒我们，平时我们在看重什么？有哪些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金钱，是不是愿意来摆上来给那个为我们舍命的主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孩子谢谢你，孩子谢谢你对孩子这样舍命的爱，你让孩子脱离了死亡，你让孩子因着你的爱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、你的儿子，能够一家人站在你面前来侍奉你，都是主你给孩子的恩典，都是主你坐在孩子生命当中的。主啊，孩子谢谢你，孩子在这里也为我们众弟兄姐妹来祷告，你坐在孩子的身上，你也坐在了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让我们虽然经过水火，我们也不怕遭害，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神已与我们同在，你看顾我们这个基督教会生命堂，你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你也看顾我们，你愿意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愿意我们的家是成为见证你的家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来服侍我们的主，来回应主的爱，来爱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谢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